题是爱的私语，我们请神雅丽传道。
弟兄姊妹早晨，平安。过去的几个星期呢，我们从农历新年开始，我们就看八福，是不是？就是在马太福音里面，八福耶稣所讲的。知道呢，真正的福气不是一份只是物质上面的富足。之后呢，梁传道又带我们看了怎样在软弱里面靠主刚强，仍然是一种在我们的价值观里面很颠覆的，在软弱里面都可以再次刚强。上星期呢，刘卓聪宣教士又带我们看了这个世界的需要，并且开始教导我们，不单只是头脑上面知道一些东西，乃是原来要落手落脚，原来要落水的，要参与的。到今天我都想再进一步跟大家去看一下，再一次去思想我们其实真实在每一日里面是怎样可以实际地参与我们身边的人的需要，去看到神所关心的，看到神要我们看到哪一些有需要的人的，好吗？所以呢，今天呢，想跟大家来看雅各书。雅各书呢是一本智慧文学，其实呢看起来很普通的，如果照读呢你句句都明白的，是不是？刚才主席读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哇很难明很难解，你的经文都不知道他说什么，你不会这样的。如果我们说要思想圣经里面，就是你选一些你觉得最难明白的经文，那可能你会很容易就会选启示录那些，是不是很难明白很深啊？雅各书这些一看就明白了。但有时候我们会慢慢再仔细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真正难明白的经文有时往往是看落去表面很容易的经文。雅各书看来是很容易明白的，这些字读落你都明白，但往往就是这些表面很容易明白的经文。今天我们就值得问，那好像我们都知道的了，我们都不是不识，我们都不是不明白，那对我们来说还有什么震撼性呢？今天对我们的信仰这些经文你看得明白，但是还为你带来什么的挑战呢？我相信圣经的作者是不会写无谓的东西的，如果一些是人都很容易做到，是人都识，是人都知道的东西，他没必要再提醒信徒。所以如果既然我们认同我们不是全然明白或者不是全然知道的时候，我们就值得花时间再去看一些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容易的经文，但还有些什么是我们未明白或者未知道的，盼望神藉着雅各书今天再提醒我们，好吗？今天我的题目是爱的私语。在一开始的时候，二章这里雅各书说，我的弟兄们，我们信奉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就不可以按住外貌待人。雅各书在这里形容当时，如果你一路看下去，二章一路二至三至四节一路看下去，你就会发现在当时似乎有一些信徒他们会看重那些看重那些穿衣服很华丽的人，看落很高尚的人，就轻看那些看落贫穷的不富足的人。有时我们会想这个都很小事，是吧？即是有些偏见的啦，有时我们对人这样。但是圣经说这个不是小事，甚至乎雅各说这一种是一种偏见，而且这种偏见是带着恶意的，是一种对别人恶意的评断。哇，很严重，是吗？雅各在这里说你们不可以按住外貌待人。今天当我们活在丰富或者生活丰盛里面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世界上有很多的需要的，但在实际的眼光里面，我们是怎样看这些真的在生活上面贫穷的人的呢？这些情节当时有弟兄，有人进入来会堂穿得很漂亮就被他坐高位， 睇落咧貧窮嘅人咧，雅各形容咧當時啊，佢就俾佢坐喺腳凳下邊咁樣。呢啲情節唔係當時昔日啊喺猶太會堂裡面發生，乃係到今日仍然都有機會發生嘅嚇。我記得有一次咧，我有機會係嚟到英國之後咧，我就南下啊，剛巧咧我南下嘅時候咧碰著係主日。咁我就喺嗰个城市咧，揾咗一间教会入去聚会啊，尝试咧吓参与啊嗰一间教会嘅主日崇拜。我哋崇拜紧，当啊敬拜队唱紧诗歌嘅时候，突然间有一位衣衫褴褛嘅人从门口走入嚟。咁当然啦吓，即系大家左望右望，相信咧啊，你凭佢嘅外貌。你会估到佢可能系一位无家者啊！嗰位衣衫褴褛、头发蓬松嘅人，一路由后边行入嚟，然之后就坐喺咧吓阿 Aubrey 姊妹咧呢个位啊最前嘅第一行呢个位啊！你能够想象佢身上仲带住一阵味道啊！如果今日呢一刻，就是一个这样的人走入来我们教会，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反应呢？可能我们都不会说出口的，都会给个位置他坐，但有时可能我们很直接，心里面很即时的反应你未必有说出来，但可能已经反映了我们心里面做了一些选择。这个似乎是雅各书二章正正要挑战我们的地步。我们的信仰是带给我们一种张力，是一种拉扯的。有时当我们说，雅各说是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是怎样信的呢？你是带着什么的信心的呢？是带着一份偏心，只是真的能够带着一份爱心去信奉我们这位荣耀的主基督的呢？很大的挑战的、哦、我记得曾经听过一堂道，同样都是那个教会遇着一位无家者走入来，坐在一个弟兄姊妹的隔离，阵阵的异味一路发出，到完了崇拜之后，讲完下去问这位弟兄姊妹，你刚才 OK 吗？有一位无家者有这么大阵的异味坐在你隔离。那位弟兄姊妹回答那个牧者说，我闻到异味，我只是闻到主耶稣馨香的香气。有人愿意踏入来教会参与崇拜，我们是怎样对待每一位的呢？雅各在这里说，我亲爱的弟兄啊，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世上的贫穷人，使他们在信心上富足，并且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的人的国吗？在第一世纪的基督徒，我相信雅各书的读者在第一世纪大部分都是贫穷的人。我们会发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时候都讲过，说你们蒙召的按住肉体的智慧不多，能力的不多，尊贵的都不多。所以我们能够想象当时的信徒都是落在贫穷患难里面的偏向比较多。在早期的教会历史里面，福音的属灵应许对于那些真的活在贫穷里面的人其实是很吸引的。因为当他们落在贫穷里面，他们是被撇弃、被人歧视、被人侮辱的时候，福音却是鼓励他们，你是被爱的，你是被尊重的，你是珍贵的。确实对当时的贫穷人来说是非常吸引，所以是贫穷人或者穷人可以几乎说是一个俗语，就是指到当时经济上面虽然被逼迫，但是灵性却是很敏锐的人，这些就是穷人。不过我们能够知道，虽然雅各说神岂不是拣选世上的贫穷人使他们在信心上富足吗？那不是意思说只是拣选贫穷人， 所以今日亦都唔好误会哦，咁我唔够贫穷，神今日唔拣选我啦，咁吓，即系我唔可以有钱系咪？咁唔系吓，雅各冇话只系拣选，我哋能够相信，唔系话有贫穷人或者你本身系贫穷就一定系信心爆棚，唔系咁嘅意思。但系确实，无论雅各定系话主耶稣。都曾经有提醒当时想跟随他的人，如果过分的富足、过分的财富而你不懂得将神摆在第一位的话，确实财富是容易成为你的绊脚石，成为阻碍跟随主耶稣教导，是吧？如果大家记得，有福音书都记载过耶稣怎样提醒那个财主，是吧？但是他就悠悠愁愁地走了，没办法跟随主耶稣。当然我们不是说要刻意将富有人排除在主的国度之外，但确实主耶稣和雅各，我相信他这里都提醒我们要留心，当财富成为你的阻碍的时候，你要怎样选择？神是拣选世上贫穷的人，使他们在信心上富足。昔日可能是很少数的富有人，地主啊、商人啊，这样他们可能财雄势大，跟着就压迫当时穷困的人。雅各是提醒这件事，不要恃着你有的财雄势大就可以看不起去压迫贫困的人。其实昔日是这样，到今日21世纪都是这样，没有分别。现在全球财富的分布是极度不平均的，在最顶层，全球最富有的 1% 的人口，全球最富有 1% 的人口是拥有了全球 45% 的财富，而在最底层，全球一半的人口，50% 的人口是拥有全球不够2% 的财富。你能够想象昔日是这样，今日都是一样。雅各要提醒读者的是，许多贫穷的人其实是蒙上帝所拣选的，目的是要清楚去责备那些以自高、以财富自高的人，以财富去歧视贫穷人的人。几年前呢，我认识了一位妈妈，这个妈妈呢，她是带着一个女儿来到英国，她的女女和我的小女一样大的。我知道这个妈妈的生活是很艰难的，我知道她一个人是要打三份工去养佢嘅女女，佢好低调，佢尽量唔俾人知佢嘅身世，因为佢曾经喺唔同嘅地方遭到歧视、受到伤害、有唔好嘅对待，所以佢好怕人再用歧视嘅眼光去睇佢，佢好少提起自己嘅事。所以呢，我认识他之后跟他的相处都是很低调很低调，为了是保护他，不要再受那些无谓的伤害。这个妈妈很坚强很坚强，她不会随便领受人的恩惠，虽然她很有需要，但是她不会随便去领受人家提供的恩惠。她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她只是很努力咁默默咁生活。有一次咧，呢位妈妈就同我讲，即系我有机会吓同佢一齐嘅时候，佢就同我讲，佢话啊，如果咧你知道咧，附近咧边度有教会派食物咧，你可唔可以通知声我？佢有时咧啲教会派食物会摆喺嗰啲 Facebook 群组啊、WhatsApp 群组嘅。佢话如果你睇到咧，可唔可以通知声我啊？咁样，咁我就话好啊。我如果睇到咁啱见到，我就通知你啦。咁佢就话，因为咧，次次我见到个 message， 见到嗰啲 post 出嚟之后咧，我就即刻 赶去嗰间教会啦，去到已经排晒咁吓，有时我迟咗几个钟咁吓，去到已经冇啦咁。佢如果你收到咧，你通知声我，睇我赶唔赶得切去攞啊咁样。我话好啊，你可以啦，帮你留意下，留意到通知你。接住我就多口问咗一句，我话系咪好艰难啊？于是咧，佢笑住对住我。他说没事的，我知道会有供应的。我很感动，我看到他，我望着他，哇，何来你的信心，真是很大的信心。之后那一天呢，我这么巧，当时跟教会的团契的职员会开会，我就一直开会谈谈事务，谈谈之后，那个团契是每个星期都有人煮饭的。咁團契弟兄姊妹都係翻嚟食飯，食完咧就開始團契。咁我就留意到咧，每一次團契完咗咧，都係有飯盒剩嘅，食唔曬嘅，次次都。咁我就忍唔住咧，開完會之後咧，我就同啲即係團契職員講話啊，唔好意思，我想問一樣嘢，我係咪每次咧都有飯盒剩嘅？其實我哋呢個團契，我話可唔可以留一個俾我？我想俾一個有需要嘅家庭咁。啊，咁當啲職員一劑好好啦，梗係冇問題啊嚇，傳道冇問題，你攞一個啊咁嚇。如果有剩，我哋俾曬你都得噶嚇。其實我哋次次都係叫弟兄姊妹攞啦攞啦嚇，即係冇剩啊咁樣。咁啊好啊，多謝你哋啊，我已經好感謝神，我心裡面好感謝神嚇，有飯盒啊嚇，可以俾呢個媽媽。誰不知咧，嗰個職員幾位嘅團契職員裡面，其中一位姊妹話：啊，我諗起一樣嘢，佢其實咧，我嘅細佬咧。是做蔬菜公司的运输的，而这间蔬菜公司批发是每个星期都会给一大箱蔬果所有的员工，每人都拿一箱的，而我的弟弟呢，我弟弟是每个星期呢自己吃完派给附近邻居呢都吃不完的，次次呢都吃剩很多的，很浪费的。他说不如这样，我叫我弟弟拿给你啊，即系如果佢攞起有需要嘅吓，咁分啲俾嗰个妈妈咁。我话好啊，感谢神嗬。如果可以嘅方便嘅就俾我啦咁吓。到第二日，我一打开我嘅门口，就一箱丰富嘅蔬果摆咗喺我门口。佢嘅细佬通知我吓，呢位弟姊妹嘅细佬通知我，嗰箱蔬果摆咗喺你门口啦咁。我望住嗰箱蔬果，真系好赞叹！上帝啊，你真系既信实又奇妙。短短三日，第一日我同个姊妹倾，第二日同职员开会，第三日就有一箱蔬果摆喺我门口。从嗰日开始，每个星期我都会收到一箱蔬果摆喺我嘅门口，去俾呢位妈妈。各位妈妈每一次来拿蔬果的时候都会跟我说，我什么都不懂的，我又不懂很多圣经，我只是很单纯知道主会供应我，我只是努力倚靠神。他告诉我，每一次我来你家里拿蔬果和饭盒的时候，我都会醒起圣经里面一段的记载，就是呢，他连哪段经文他都不说得出的。他只是说，我记得圣经里面有一段讲话，有一个穷寡妇，她失去了丈夫，屋企只是剩下一瓶油，神却利用先知，使用先知去她屋企，使到那瓶油到极都有。她说我只是记得这个故事。她说我多谢你，我感谢神。大家还记得吗？还记得三日前这个姊妹一开始她跟我要求的是什么？她只是想要一个讯息，她求的只是可不可以一个通知的讯息。神的供应却是超出了我们的所想所求，她只是想要一个通知，一个很卑微的呼求，但是上帝的供应他是让我们没办法不相信上帝到今日仍然是看顾他的儿女。弟兄姊妹，今日 或者我们未必人人落在这么艰难的地步，或者有都不奇，或者可能我们中间都有人是生活得很不容易，很缺乏，甚至乎望住每日的生活都忧愁，但是忧愁，但是这些的困难缺乏不是叫我们只是懂得忧愁，而是叫我们尽快转眼仰望上帝。我们的上帝是连小麻雀都会看顾，我们的上帝是连野地的百合花都会被他华美的装饰，他怎会不看顾我们呢？是这位姊妹在世上的人看眼睇落，佢是贫穷的，但佢的信心在上帝的眼睛里面是富足的。佢成日感谢我，好多谢我的帮忙。其实我好感谢佢，其实是我好感谢佢，因为我从佢身上，我好真实地体会到圣经里面所讲的贫穷的人却在信心上面得着富足，是他让我真实地经历到主耶稣的教导，雅各书里面所讲的。耶稣说不要忧虑，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一切的，你们的父都知了，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今天有什么令到你感觉很缺乏，但上帝是会拣选世上贫穷的人，使他们在信心上富足，承受神的国。那些每一日生活在穷困边缘的人，他们凭着信心看到神的国。贫穷人在神那里经历富足的信心，那富足人呢？在这里雅各都提醒，或者对富足的人带出了一个挑战性的问题。雅各说，我的弟兄啊，如果有人说自己有信心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个信心能够救他吗？如果在弟兄姊妹中间有没有衣服穿的，缺少日用饮食的，你们中间有没有人跟他说平平安安去吧，愿你吃穿得暖吃得饱了，却不给他身体所需要的，那有什么益处呢？信心都是这样，没有行为是死的。当我们想到要去关心有需要的人，或者帮助穷困的人，我们很自然很快第一时间的想就是要跟爱心有关系。但是呢，你会发现雅各在这里是讲跟信心有关系。雅各为什么会这么讲？雅各为什么会说跟信心有关系？为什么帮助有需要的人讲爱就行了，为什么是讲信的？似乎雅各，我们经常说圣经的作者不是乱写东西的，是吧？似乎神藉着雅各都提醒我们，这一群有信心跟随上帝跟随耶稣的人，我们这一群用信心跟从上帝的人，我们是怎样显出我们的信心来的呢？如果有一个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就站在我们面前了，我们是不是只是说平平安安的去呢？愿你穿得暖吃得饱呢？是当时犹太人常用的字句来的，这个平平安安的去吧，意思的翻译做今天的俗语呢，就是祝你好运，祝你好运。雅各说这个是无益处的，他说有什么益处，即是无益处。这些空洞的说话当然对人来说是无益处，是吧？对对方无益处，但我相信雅各不是只说对对方无益处，更加是说对你讲出这番说话的人不会带来任何属灵的益处。所以似乎雅各是挑战信徒，当我们说我们凭信心跟随神的时候， 如果我们没有外显的行为，那我们的信心是不是真信心呢？你看到雅各是一直用反问句，是让我们自己去思想。在旧约的时候，以赛亚先知都这样形容，当时以色列人天天寻求神，乐意明白神的道，还说他们好像行义的国。以赛亚书是这样形容，说他们未离弃神的典章，他们向神求问公义的判词，但是神却不回应他们。他说他们自己刻苦己心，还禁食，但神都不回应他们，为什么呢？在以赛亚书那里说，他们虽然很多宗教礼仪，很乐意亲近神，但是他们禁食的时候却仍然追求私利，他们没有顾念有需要的人。于是耶和华神就藉以赛亚先知告诉他们，你们禁食行很多的宗教礼仪，但我所要的禁食是什么呢？岂不是你们将食物分给饥饿的人，将流浪的穷人接到屋企，见到赤身的就给他衣服遮体，而不隐藏你自己，避开你的骨肉吗？神要他们将真正的意义，真正跟随神的意义注入去宗教礼仪里面，不是说敬拜神不重要，不是说禁食祈祷不重要，不是说怎样去认真去守神的律法不重要。不过如果你没有了这些，没有了这些，那些的宗教仪式都不是神所悦纳的。神说除非你们这样，我才会悦纳应允以色列人的求告。今天我们怎样看待我们身边有需要的人的呢？到底帮助有需要的人怎样显出信心来呢？今天可能神都呼召我们去要有行动。雅各一再提醒我们，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不是说我们要靠行为得救，很多人都会说雅各这段说话是跟保罗所说的因信称义违反的。不是，我们知道圣经的作者是没有矛盾，两者都没有矛盾。他不是说我们要靠行为得救，不是这样的意思。因信称义仍然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不过当你信了之后，当你凭信心跟随神之后，是应该有外显的行为的。他指出的是真正的信心是会流露出爱心的行动的。在我所住的社区里面，有一个叫做 Soup Run 的行动，送汤行动。就在星期日的下午，每个月一次，在星期日的下午呢，就首先完了崇拜之后，弟兄姊妹就会集合去预备三文治啦，会预备咖啡茶啦，会去煲汤啦，平均预备70至80份这些这样的食物。然后到晚上就去到特定的地点，在那个社区的特定的地点去派发食物啦，还有一些物资的，睡袋啊、日用品啊、衫裤鞋袜啊，去给一些无家者，给一些流浪的人，给一些贫困的人。这个机构没什么资金，Soup Run 这个机构叫 Soup Run Trust，它没什么资金，全部的资金来源都是靠有心者去捐助，靠有人去奉献。过去几年我很感恩，每个月我都可以跟我的女儿一起去参与这个派发物资给露宿者的行动，去关心社区上面有需要的人。其实从一开始是我的女儿带我参加的，是她见到街上面有很多露宿者，在这个城市里面她跟我一起去街的时候，她成日见到有些人睡在街上，然后她很想用实际的行动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去分享爱，而 然之后无意中发现原来有一个咁样嘅活动。当时十二十三岁嘅佢唔知道可以做啲咩，佢只系知道如果佢可以参加，或者可以有一份去关心呢啲有需要嘅人。于是系佢同我讲：妈咪，你可唔可以陪我去参加？我感谢神，每次当我哋一起去接触呢啲流落街头嘅人，好细致咁听佢哋所分享嘅故事，佢哋所分享嘅经历，佢哋每一个人都有佢哋自己背后嘅故事，点解会成为无家者？让我哋真正咁去感受，每一个生命都系值得被尊重，哪怕佢哋已经落到冇人会睇到佢哋。他们是被遗忘的一群，他们是被这个社会边缘化的一群，没人会去关心他们，没人会 care， 甚至乎 care 他的生和死。但是当有人愿意付出时间，付出心力，让他们能够稍微感受到一点温暖，一点爱，他们仍然相信原来他们是被看见的，他们是有价值的。当中有一些我们说是常客，次次都见到他，他很乐意跟我们分享他的难处。甚至乎我们已经出了队几年了，我们会记得对方的名字，记得他的家庭状况，他的背景。当然除了派发物资，我们是跟他分享主耶稣的爱，我们会将主的爱带给他们，跟他们传福音。当中甚至有一些是回了本地教会，也有一些、因为我以前服侍的教会他们有英文堂的、甚至乎带了一些是回去教会的英文堂。我们又会在职场为他们祷告，每一次派员离开的时候，我最不想说的一句话就是 See you next time。 我不会想说这句话，我巴不得我从此以后见不到他，我巴不得每一次我离开之后，在下一次之前，他就找到工作了，找到很合适的地方给他赚钱了，能够赚生活费了，以致他可以回复到正常的生活，我不需要再见到他。今天无论是我们或者我们的下一代，已经在很富裕里面去成长，就算不是很丰足，但是要他们体会什么是贫穷，切实地体会什么是贫穷，似乎对我们的下一代已经很困难。所以很盼望透过很亲身很埋身的服侍，能够只是我相信只是能够很稍微地体会什么是贫穷，也让我更深的感恩去明白圣经里面所讲当纪念主耶稣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今日如果你能够施，你是有福的。雅各说凭着信心去做，他说经常记着要爱邻如己，你们如果切实遵守这个至尊的律法，你们就做得很好了。当我们去施予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被人富足，因为他很可怜，我们要去帮下他们，等自己良心好过一点、我有份帮下你的，不 是， 不是，一点都不是。我们可以用实际的行动去帮助别人，是因为我们已经得着神的爱，是因为我们已经得着从神而来的爱，以至到我们可以爱邻如己。这个是至尊的律法。耶稣说第一大的诫命是你要爱主你的神，是吗？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效，就是要爱邻如己，爱人如己，是吗？这个是至尊的律法。刚才我们有讲过，路加福音是吗？有一个官来问主耶稣，他怎样才可以承受永生啊？主耶稣说，他跟耶稣说，我已经遵守了很多律法了，我又没有犯法，还孝顺父母。然而主耶稣说，你还欠缺一件事，你欠缺一件事，就是去周济穷人。听到这句话之后，那个财主就忧愁了，因为他很富有。 耶稣就落了一个这样的结论，有钱的人信神的国真是何等的难，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我相信今天主耶稣不是说财主不能够进天国，他只是对我们有同样的呼召，盼望跟随耶稣不要让财富成为我们绊脚石，相反要根据主耶稣的教导，跟随主耶稣的教导。所以当过去一直思想有需要的人在我们附近，在我们中间，在我们身边，甚至乎很近的时候，我就跟教会去商量，跟执事去商量，我们教会是不是应该要成立慈惠的奉献。好感恩，好感谢神。其实一直以来，弟兄姊妹，我看到你们怎样为教会不同的需要作出奉献，好感谢神。慈惠金是奉献给神，是奉献给神，虽然好像是给人，但是其实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捐助，乃是奉献，你仍然是奉献给神，只是神藉着你，藉着你所奉献的去实际上提供实际上的经济援助给有需要的人。所以慈惠不单止是一种实质的帮助，更加是一种属灵的同行。成立这个慈惠奉献，其实最终目的都是要将从主而来的奉献返给神，藉着这些献金去帮助社会上有需要的人，或者我们教会中有需要的人，甚至乎再扩大深一层来看，其实不是只是经济上的援助，慈惠可以说是一种事工，是一项事工来的。其实因为当我们去关心有需要的人，陪伴他们同行，发现他们有需要，我们不单只是投上实质的需要，更加是我们陪伴、祷告、同行、纪念，是吗？这个都是作一个好见证，而且是我们信心的见证来。这个到最终当然是对上主爱的回应，这个是主耶稣的教导，是主耶稣的呼召。我要总结了，当教会决定要成立慈惠金奉献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一段经文。耶稣说，当人子在祂荣耀里同着众天使来临的时候，要坐在祂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祂面前，祂要将这些万民分别出来，好像牧人分绵羊山羊一样，会将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就安置在左边。于是王会对右边的讲，你们这个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创世以来你们所预备为你们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流浪在外面的时候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的时候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来看我看顾我，我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你们来看我。二人就回答，主啊，我什么时候见你饿给你吃，渴的时候给你喝，我又什么时候见过你流浪在外面留你住，或者是赤身露体的时候给你着呢，又是什么时候见你病的时候，或者在监狱里面的时候我来看过你。王就回答，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做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做在主的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主的身上。愿我们他日 都是绵羊，在王的右边。我们同心祷告。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恩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你的话语真的很宝贵，你的话语真的来呼唤我们，再一次提醒我们，当今日我们仍然在预苦期的里面，我们或许思想主耶稣的牺牲，思想主耶稣为我们的舍己。神今日来都呼召我们怎样去为你舍弃？求主你帮助我们，再一次回到去你的话语当中，去听得见你对我们今天的呼召。我们是怎样去用信心跟随你？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今天你对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有特别的呼召，可能都有给我们特别的看见。你要我们用你的眼光去看见这个世界的需要。愿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体恤你的心肠，体会主耶稣你所看见这个世界的需要，又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甘心乐意做在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愿主你悦纳我们单纯单纯在你面前甘心顺服的呈现。我们感谢主，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阿门。